我们应该没有三声符号吧？我们尊敬的班主任，各位法师、各位学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终于走到这最后一步了。我们宝积经总算要把它结束、圆满完成。那大家相信应该在座的很多都是有从头读到尾的吧？有从头读到尾的举手一下看。我还不少，放下。那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心得感想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班主任说叫我要快一点，那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心得分享交流。好。那我们是从290页开始。那290页这边是从丙二如来打开始，所以这边就是从前面的问来的了。那前面是普明菩萨问说，到底要怎样安住，怎样修学？那老师也说，我们这一部经跟《金刚经》比较不太一样，《金刚经》它是以三句来起问嘛，对不对？就是怎样住、怎样行、怎样降伏其心。但我们本经是以住跟学来起问。那虽然是以住跟学来起问，但是世尊呢，他是综合答复啊。他并没有跟你说你要怎样住啊，你要怎样学啊，对不对？所以导师说，世尊呢，他是综合的答复，那也就是你怎样住，你就怎样学。所以住跟学它是同样的，你怎样住心，那你就怎样修学。那这个就是菩萨的修学法。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是进入流通分，但是这边是非常清楚的显示的大圣修学菩萨者的一个面目。所以，这边虽然是属于流通分，但是也是很重要啊。怎样住心，就怎样修学。住心呢，也就是你的发心啊，所以你的发心要跟你所修学的相应，那这个果才会合乎你的这个初发心。所以前面这个心跟行，它是相当的。好，那我们来看世尊怎么来回答。那我们这边大家合掌一起来诵念佛言。所说皆无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着。随是行者有大利益。好，那回答如来的回答呢？它总共分为四个来回答。那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它分四个是哪四个？第一个是不住相学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大精进学。啊，我还没写那么快耶。第三个为众生学。第四个速集道学。如来就分这四个来回答啊。 不住相学、大精进学、为众生学，还有速极道学。速极道嘛，对不对？那这四个它到底有什么相关性吗？那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那等我们讲完，我们再回来看这四个有什么相关性。那当场考试，所以大家要怎样？要善思，要谛听，善思练之。好，第一个不住相学，那这边就说到菩萨学这个宝积经，应该是要这样，就是对于上面所说的一切都能够信受，它是皆无定相，而且全部都是如幻如化，而不可取着。所以不可取，那也就不可着。那取呢，它就是执取；着就是坚持不舍。但导师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并不是说可以取而不要取，那也不是说可以着而不要着，而其实是原本他就没有可取可着，懂吗？那个观念呢、啊、就好像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去拿，那今天好像走在路上，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去拿，那代表有没有东西？有东西嘛，对不对？那这边叫我们不可取着，到底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的，这边是没有东西可以取着的。那像不可取着，大家是不是也都知道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对不对？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拿，对吧？那假设今天你在路上走着，那看到地上有500块，那你会不会拿？那又不是你的东西。拿去警察局。我以前在读书，读高中的时候，那下课啊，下课，因为我们一出校门口，它就是马路了啦，大马路红绿灯，那就是你要看着遵守规矩，要遵守红绿灯啊。那我们就走走走，赶快走，大家要抢绿灯。抢个绿灯赶快过，结果走到那边的时候刚好就红灯了，跑不过去的。那刚好前面那个人就冲过去的，结果他冲过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地上怎么一张500块。然后站在第一排的人全部都看着那500块，你就想说他、啊、这里到底要不要拿？所以第一排的人都呆住了，就看着500块。就等一下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就走过来，然后蹲下去拿起来就走了。然后我们所有人就看着那个人。所以不是我们的东西不要拿，这就代表说还有个东西啊。那这边是完全是没有东西的。那所以导师就举了什么呢？他说如梦中的。如梦中，我们总是会做梦嘛，对不对？那梦中也会起贪嗔啊。但是有没有可以贪可以嗔的这种真实性存在？没有，但是在梦里确实是很真实。大家有没有在梦里梦见被狗追的？有啦哦，你跑到满身大汗、呼天抢地的都有。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是做梦被狗追啊，但一醒过来就知道。这是根本就没有真实存在过的，对不对？所以就举这个梦喻来譬喻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去着。那这也就像导师常常在 陈佛知道还是中观里面讲的，就是以意解空，欲什么难解空啊？这种梦欲是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它是没有真实性的。虽然有这些相状，有这些事情的典故，但是它没有真实性。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是一样，虽然有你我他，那虽然有种种的造作，但是有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特性存在？没有，所以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世间虽然有这些生灭变化，但是它绝对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特性存在。好，所以如果我们修学佛法能够随顺这样一个不取着相而修行，那我们就会有获得很大的利益。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我们只是着相而已了。所以不取相修行，不但能够己利，而且能够自他两利。好，这个就是不住相学。所以不住相学它比较偏重在什么？偏重在什么层面啊？什么法性实相？偏重在智慧啊，我们要用智慧去了知，其实是没有可取着的。好，我们看大精进学，那大家这边一起合掌，不明。以大精进乃可得度，所以者中坏故，佛告普明菩萨亦耳：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备复过世。所以者世生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力，恐终坏故。好，我刚刚有听到大家在第一行，譬如有乘什么船啊？皮船，谁练皮船？我们看一下注脚第四，它确实是皮啊，它确实是皮。那皮的意思是什么？瓦未烧嘛，对不对？所以它还属于那种陶土的状态。那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用陶土做成的船？没有嘛？从没有人用陶土做的船啊，我也想不到。有塑钢，有木头，对不对？还有钢铁，那就是没有陶土。所以这个字啊，这个字应该是不念做批的啊，它要读作什么？它是同坏啊，跟坏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它的意象是不好的意思啊，上一下中文啊。也就是菩萨呢，就好像有的人他乘了一艘坏船，不好的船，那船虽然已经成型，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完成，所以乘这样的船你跑去渡那个又宽又广的恒河，那这样你要以怎样的精进努力来乘这个船才能够横渡这么宽广的河呢？那普明菩萨就回答说，要以非常大的精进才可以得度这样的恒河。那为什么？因为船质太差了，河面又太宽广，那如果不赶快用大精进通过，你还在慢慢吞吞的话，那可能怕船到中间的时候那就会坏掉了。所以佛也跟普明菩萨说，菩萨修学佛法 修学佛法就要像这个佛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这边的宝积法门啊，宝积法门。那我们应该要赶快努力精进，努力精进去修学，而且这修学的精进还要比这个尘坏传渡恒耳还要加倍的精进才可以。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精进？那这边的上面是举喻嘛，对不对？举喻举的恒河，他举的有恒河，还有坏船。那恒河就指的是宝积法门嘛，那坏船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色身啊，坏船指的是我们这个色身。所以一定要比那个船去渡河还要更加精进，因为法门呢，它是这样的无边广大，所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学成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学成的。那菩萨的身体呢，或许有时候我们修学者的身体比这个坏船还要不如啊，那所以佛说我们这个身它是无常的，在息息生灭当中它是没有定向可得。所以你看这个身呢，他说在息息生灭当中，那这个息呢，这个息有时候是指时间性啊，时间性就是一段一段时时刻刻的意思，时时刻刻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出入息，息息啊。这息息它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时时刻刻啊，从时间上来讲。也就是时时刻刻它都在生灭。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出入息。那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恰当？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恰当？觉得时时刻刻比较恰当的举手。那觉得出入息比较恰当的举手。出入息的比较少耶。那大家知道四念处吗？身受心法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你们哦，这个出入息，它是属于身受心法的哪一个？身嘛，对不对？所以身呢是跟心，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透过这个息，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身体的变化。像我们如果突然去爬山啊，身体很累，它息就很急促，对不对？那如果你安住下来蛮久了，你的息就慢慢的平顺。所以身跟息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身无常，它是可以在息当中去观察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息，像我们的息，谁的那个，谁的赖啊？像我们的息啊，我们的息是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血液的输送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其实每一次呼吸跟血液的输送，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身的无常呢，可以从息当中去了知。所以像你去看中医，他跟你把脉，有没有？这就是跟身有关系的，身无常。那我们去用仪器测心跳啊，测什么都是有相关性的，就可以知道，这个身其实它是无常性的。所以身呢，它无有定向可得。那如果有定向的话，大家有没有去应征过工作？应征工作都要送履历表，对不对？那履历表是不是要附照片？那他是不是跟你说 要三个月以内的。那如果我们的身相有定向的话，为什么要限定三个月以内？因为在三个月以内，它变化是蛮小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变化就很大。所以从这边就知道，其实它是我们的身没有决定相。如果有决定相，就不会变老，出生了就不会变老。好，那身体不断变化，什么时候死是不知道的，除非我们有预知时至，所以也没有一定。所以我们的身体败坏变异，它是必然如此的，就是生了必然趋向于什么？老死，必然趋向于灭，所以就是必然性，必然如此，而且是普遍的，不管是谁，只要生了，它就是必然趋向于老死。那也不得久住，最后就是磨灭，所以人生呢是迟早要死的。好，那我们在修学宝积法门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得到这个法力，法力就是通达悟入正法的利益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法力，而且也没有谁可以跟你保证你几岁一定会悟入了，但是只要努力去修学，朝这个方向去，那我们一定都是有机会的。那在修学的时候，身体是一定必坏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所以我们要怎样？要赶快趁早努力来修学，不然如果一念一习不来，那想修学也没有办法修学，就很可惜。所以我们上一节课有讲到四魔，四魔当中的死魔有没有？死魔它是障道的一大因缘，为什么？因为你死了，你想修学没有办法修学了，就这一生来讲。那当然你还有下一生啊，但是下一生就目前来讲还不是有十分的把握了。但是就这一生有十分把握的时候，你不去把握，那等到死亡到来你想去学的时候，那都已经来不及了。好，所以要特别精进，就好像船到中流害怕会坏掉一样，要赶快努力去学。我们翻过来292，那292这一边导师有举了三个点来讲。那第一个呢，就是现身急于求得法力的精进，比较着重在现身了，所以大家可以把现身把它圈起来，所以比较着重于现身，然后想要赶快求得法力的这种精进。那导师说古代的中国禅师就很有这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不是不好，但是要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小圣急证精神的副作用，就是有时候你会只是想要赶快成就自己的所学，赶快成就自己的这种功德，那就会忘掉了什么？忘掉了还有众生要度，还有你的誓愿。好，那有的人是怕现身不能承办，所以佛开净土。那佛开净土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来生可以见佛闻法，然后成就大圣信心的不退。所以第二个，大家把来生圈起来，来生。所以净土法门呢，是为了怎样？确保就是今生没把握的，但是你下一生还可以继续，那就是往生净土。因为那边还有善知识，还有佛法，还有佛，也就是说那边还有三宝。那你去那边不断的熏习，那可以成就你的大圣信心。那是不是到了那一边比较容易成佛？是不是？不是啊。好，那你们想的跟导师讲的是一样的。后面就会讲到了。好，第三个就是也有深信因果的，也有深信因果，所以大家把这个深信因果把它圈起来。这个深信因果对于我们现阶段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讲了三次，真的很重要，这种因果的必然性。那虽然说死的可惜，但死的是不是等于没有了？ 不要点头啊，死的不是等于没有，不是断灭的。所以虽然死了，就这一生来讲，因为我们还没圆满，是可惜的一点。但是我们到底是怎样种了善根的，而且是深深的种植了这个善根，所学不虚，也就是功不唐捐了。这辈子付出了多少努力，会不会不见了？他不会不见的，功不唐捐的。那未来他一定能够借由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因，当缘出现的时候，他就可以怎样抽芽发果，你还是可以契入这样的一个正法。所以我们只要尽力修学去就可以了。所以古人也有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样。好，所以第三个，除了深信因果圈起来之外，还要圈什么？还有这个未来，你也把它圈起来。所以从这三个就分什么？从现在、来生还有未来。所以菩萨的发心修学，他是怎样？他是敬未来际的，敬未来际无穷无际的修学，他是无有止境的，他的精进他是无有止境的。好，那我们第一个不住相学属于智慧啊。那你们觉得第二个大精进学，它比较属于什么？好，我们看到后面再来讲好了，反正我写在白板上不会不见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为众生学，那大家请合掌。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当习法传，诚持法传，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传，为平等心，一切众生为传因缘，习无量福。行思及果，以为庄严。尽心佛道，为诸财目，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缚，忍辱柔软意念为钉，诸菩提分坚强精进，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业业成善其调心，以为师匠。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智远，以智慧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利种种合集四大梵行，以为端严。四正念处为金罗观，四正情形是如意足，以为奇峰。五根善察离诸取恶，五力强福，七觉觉悟，能破魔贼，随意道案，离外道己，止为调御，观为利益，不着恶边，有因缘法以为安稳，大圣广博无尽辩才，广布明文，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至畅也，从安稳道至于涅槃，度生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界，如是五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传，以是法传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流。好，那这个为众生学它比较长，因为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为了众生而修学的，为了度一切众生而修学佛法，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去修学的。那这一大段经文呢，总共分了 四个，导师分了四段来说明。那我们先一一来看。那我们看最下面括弧一，那菩萨他修学佛法是为了众生，所以修学佛法的发心就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而修学佛法。但是你要去利益众生，你就必须要自己修持悟入，所以实行发心是为了众生嘛，对不对？那实行谁先做？自己啊，对不对？确定一点啊，发心是为了众生，那要去做是自己先去做，不是别人先去做。好，所以菩萨他是为了利他而自利，然后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那如果只是专为自己，就不是菩萨，只是声闻而已。我们看二九三，那这个大流指的是什么？就是生死。所以菩萨呢，他也在哪里？他也在生死当中。所以你要度众生，就要在生死当中，因为众生在哪里？合理嘛，对不对？你要吃菜，你就去菜园拔菜；你要吃鱼，你就去海边钓鱼。所以你要度众生，众生在哪里？生死当中，你就要在生死当中去度众生，而不是证了涅槃之后，因为众生不在涅槃里啊，涅槃里面没有众生，所以在涅槃里面是没有众生可以度的。所以菩萨呢，他是在生死大流当中。那他既然要断，要度众生，那就要知道他们在生死当中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在生死当中，那就是烦恼。那这个烦恼在这边是形容为四流，形容为四流，四瀑流。所以你要度众生，就要断于他们的四瀑流、四流。那这四流就是欲流、有流、见流跟无明流。那这四流简单的来讲，流呢就是烦恼嘛，对不对？流就是烦恼。那就是像欲呢，就是指欲界啦。那有呢，有流呢就是指上二界，有流就是指上二界。所以欲流跟有流呢，它就是指三界的烦恼，束缚众生在三界的烦恼。欲流、有流，还有见流跟无明流。所以欲跟有，它是指三界的，三界的这种修惑，三界修惑的烦恼。那见流呢，它是属于三界的一个见惑。也就是见所断的啦。所以欲流有流是属于修所断的，见流是见惑，见所断的。那无明呢，无明它就是通于三界的。就是通于三界的无明啊。那下面注脚这边大家自己看的啦，因为时间不太够了。那只是稍微分辨说欲流有流，它是属于三界的这个修惑，那见就是三界的见惑。好，所以要度众生，就要断他们的烦恼。所以烦恼像瀑流一样，所以叫做四瀑流。那菩萨既然是要在生死当中去度众生，他就要去修学佛法。那这个佛法呢，就好像在生死河当中往来的船只一样。所以菩萨所修学的佛法被譬喻成什么？法船。所以法船就是等于佛法。那修学这个佛法，那有所成就，就像法船一样， 可以乘这个法船往来生死，那自己可以依这个船不会陷溺，不会陷溺于生死当中，然后也可以在生死当中去度脱众生。所以修学这个佛法呢，就是可以自利跟利他，自己可以自己不被陷溺，也就可以自度，那可以度脱众生，就是度他。那这个是菩萨要赶快去尽力修学的，勉力修学的。那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法船呢、啊？就是菩萨所修习的法船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一切的佛法。因为菩萨呢，他的发心是为度了一切众生而修学的，所以他所学的法门也就怎样，他要遍学一切佛法，遍学一切佛法。好，那接下来下面就一一举这些譬喻。那这些譬喻总共有几个？20个，总共20个譬喻。那我们看294。我们先看刮胡一，第一个就是要修平等心救护一切众生，平等心救护一切众生。那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呢，它是成就法船的因缘，众生是成就法船的因缘，所以众生跟法船谁是因谁是果、啊、谁是因谁是果，众生是因啊，法船是果，所以你要成就法船，你就要怎样？你就要救护一切众生。那既然众生是法船的因缘，就代表众生就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就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成就这个法船来讲啊，如果这个船已经圆满了。圆满这个法船，别说法船、啊、像车子啊，车子它是不是很多的因缘组合而成的，对不对？那很多的因缘组合而成，你可以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吗？可以有好坏之分吗？如果你觉得方向盘比较好，轮胎不好，那可不可以把轮胎拆掉丢掉？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既然众生是法船的因缘，就代表众生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怎样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也就等于要平等对待一切零件一样，每一个零件都很重要，包括螺丝起子都很重要，就是这样。好，所以佛法既然是依众生而起，那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佛法了，因为佛他是为了谁而出世的？为了众生的老病死而出世的，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平等心。再来第二个，修习无量福德。那这个无量福德指的就是清净戒行，因为有了清净的戒行，我们才不会堕落于恶道，不然堕落恶道想救众生是不可能的，自己都陷溺了，何况你要去救人。所以说我们发心是为了众生，但实行是要自己先去什么，自己要先去实行的。那这一个清净戒行呢，它比喻船的什么，船板，比喻船的船板，所以这个船板呢是又牢固又坚厚，这样才不会沉没。好，第三个，修行布施及布施的果报。那有布施当然就有布施的果报，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种种的富乐自在。但是我们修布施的布施的福报是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的，它其实是为了庄严法船，法船。那船这个船呢越大，那就要越庄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轮啊，游轮啊，它是不是很漂亮很庄严，对不对？所以 越大越能够载更多人的，那当然就是要富丽堂皇，越庄严，不像一般的那个木板床这样。好，第四个，静心佛道。那这个静心佛道主要就是于佛菩提而生清净心，所以这个静心佛道指的是什么？就是菩提心，是菩提心。所以它是成就法船最重要的材料，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好像船的主材，就好像房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栋梁，所以静心佛道指的就是菩提心最重要的一个主材。瓜屋五，除了布施持戒还有菩提心之外，尽信我们还要广修一切的福德资粮。那为什么这个一切的福德资粮比喻的是什么？比喻的就是缆绳，绑船的一个绳索，因为船总是要靠岸嘛，那你靠岸的就要用绳子将它系在码头上，那你的绳子要够坚硬坚定，所以这个绳子比喻的就是其他一切的福德资粮。好，第六个，第六个有三个东西，就是忍辱、柔软还有意念。那忍辱就是对于众生要修忍辱了，那我们对众生的心要调柔要柔软，所以老师才会说这样的柔忍就已经包含了忍辱跟柔软了，这样的柔忍而摄受众生。那虽然我们度众生要常跟众生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内心呢要正意念佛道，不要为了度众生跟众生在一起，结果就俗化了，就忘了自己是谁。所以要有柔忍之外，还要正意念佛道。那这三个人就比喻好像是船的钉子一样，有钉子，那船跟木材之间才可以紧密在一起，才不会支离破碎。那第七个就是菩提分，那分呢就是因素，分就是条件，就是趋入于菩提的一个因素或者是条件。那这个条件它是从哪里而来的？它是从坚强精进当中去修学成就的。所以菩提分法，这个菩提分法就好像造船的这个材木，但这个材木从哪里来？从精进当中来。那这个精进呢，指的是最上妙善林，最上妙善林，所以它是从这最上妙善林森林里面而出来的，就是这个菩提分法。好，第八个就是要修不可思议的无量禅定。那本来大圣里面所讲到的禅定或者是三昧，它是很多的，对不对？就一般所听到就百八三昧了，百八三昧。那导师这边把无量禅定拆开来，变成十二门禅，十二门禅。所以无量是一个，它就是四无量。那禅就指四禅，定是指四无色定，那合为十二门禅。那这边主要都是着重在指的这一边呢，指的这边，因为三昧有时候三昧它是跟智慧相应的，它虽然是定的名，但是它是以慧为体的。但这边的这些无量禅定，它都是以什么为主？以止为主的。好，那这些呢，就好像是福德业所成的这个极善、净极、调伏的定心。所以有这个极善、净行、调伏的定心，那它就好像造船的这些公司匠人，就是师父啊，造船的师父。那这造船的师父，就好像造船的师父，他能够审慎精致，那就好像以定心而成就一切。所以你看那个别造船啊，他有一些东西是很细的，但是他就是要专心慎重，才不会出错，对不对？所以这个专心慎重呢，就好像定一样，啊，他就只专心在这边，他不会有的人很习惯。一边讲话一边做事情，那常常出错都还不晓得，那这个就是没有定，没有专心。那这个公司匠人呢，他是有定的，有定心的，他是专心慎重的。好，瓜壶九， 那这船，这法船既然是为了要度众生，那就是要在未来期当中广度众生。那他为什么可以在未来近未来期里面广度众生呢？因为他主要是由于毕竟不坏、不变异的大悲，所以主要是大悲心啊，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呢是不会变异的，它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大悲心它不会变异。那由大悲心所摄受的，那就能够依大悲心而起四摄法来摄导众生。那四摄呢，就是有布施、爱与力行跟同事。那像同事，就是早上我们是不是有上到佛化二比丘？那这是属于什么？同事摄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走了、啊，那佛就化两个跟他们同样的身份，然后去找他们，然后又同样的什么？同样的法门，对不对？因为他们号要禅定嘛，所以就跟他们讲一样是讲禅定，所以这个就是力行啊。好，那这个悲心呢，它是非常的深彻坚固。那四摄，它是能够方便摄受，所以这个船、这个法船、这个法门，它才可以广度众生，到达成佛的目的地。这个致远呢，就是到达很远的目的，那指的就是成佛的目的地。所以有这样一个大悲心，还有四摄，所以就能够广度众生到成佛的目的地。好，刮胡石，刮胡石，我们在生死当中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生死当中还有一些怨贼啊，所以我们要以智慧力去觉照一切，才能够防护怨贼来破坏。那第十一个就是智慧所起的方便力，那这智慧所起的方便力指的就是四大梵行。那也就是四梵行，我们所讲的慈悲喜舍四无量，慈悲喜舍四无量。那此呢，它就是要让众生得乐；悲就是要拔众生的苦；喜呢，就是见到众生喜乐，自己也能够随喜于他人。我们看二九五，那舍，舍就是能够住平等，对于众生能够住平等。那所谓能够对众生住平等，就是能够愿亲平等啊。打破怨亲的这种界限，是一切众生都一样，所以叫做舍，舍无量，愿亲平等。那这四无量呢，也是用来庄严我们的法船。好，刮胡十二，刮胡十二就是四念处。那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那它比喻的就是法船上面的一个金楼观。那金楼观以现在我们来讲叫做什么？瞭望台，瞭望台，因为它要看海面上的动静啊，有什么暗礁，有什么盗贼来的，所以它等同于四念处，因为四念处它要遍观身受心法，那观什么？观不净、苦、无常、无我，所以就跟这个瞭望台、金楼观是一样的。好，刮胡十三呢？就是四正勤行，还有四如意足。那这四正行指的就是精进力，这四如意足指的就是定通力。所以这两个代表的是什么？推动船帆的疾风，这两个代表就是很快速的一个风力啊，很强大的风力。那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四如意足吗？欲勤心观，嗯，那我问你们，时间是不太够了，不过这里我觉得这样去理解是蛮好玩的。来，足代表是什么意思？足是什么意思？神足通。那如意代表什么意思？ 自在，是这样吗？我们班主任是他们讲的这样吗？不是嘛、哦、人家还特地印了一份补充讲义跟你们讲，四如意足，你们都忘记了。足呢，它是一处啊。如意是什么？如意就是神通啊。神通的一处是什么？禅定嘛，对对，神通的一处就是禅定。那禅定它由什么而起？可以有几个因缘而起？它可以由四个因缘而成就，对不对？所以叫做四如意足啊。所以导师那边才会写什么？定通力，这样懂吗？好，那我们先下课了啊，时间到了。啊，对啊，我们时间有改了啊，下课啊，我们20下课，休息15分嘛，35分上。那看看啊，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早点来。那下一节就上到3:20这样，那再来才是圆波法师。